赏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又来到我们的京剧漫谈节目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善华。接着上一期，我们继续谈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《杜鹃山》。今天我们谈这出戏的下半部分。上一期节目我们谈了《杜鹃山》和其他样板戏一样，虚假是它的最大特点。同时，这出戏和《龙江颂》一样，把男人说得很愚蠢，女人说得很聪明。这样编戏大概和江青有关系，当时江青的权势很高，有希望继承老毛的位置了，为登基做铺垫，所以就编出这样的戏。杜鹃山的虚假和把男人说得很愚蠢这两个特点呢，穿插着进行。我们来看第二场春吹杜鹃，也就是劫法场这一场。在劫法场之前有这么一个片段，毒蛇胆要演讲了，他要这个市场上的群众呢都听他演讲，要大家向他靠拢。不过呢，大家都没向前挪一步，毕竟他讲的那些东西呢太深奥了，什么蒋总司令啊，党规国法呀，所以听者呢都一脸茫然。轮到柯湘演讲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，群众呢蜂拥向前，要听他讲的革命道理，以至于呢士兵用步枪横着推挡，阻拦不了老百姓追求革命真理。尽管这个柯湘讲的东西呢更加深奥，什么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，只有他们的党才是什么大救星之类的，你说江西那些老百姓他听得懂这些什么马列啊、共产之类的话吗？这个显然呢是为了拔高这个女主角。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那个男主角雷刚。这个雷刚呢大字不识一个，却一直赖在那个队长的岗位上。他呢是在柯湘上山之后跟着柯湘学写字，总共呢就学会了六个字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其中豪字还写错了。有一天雷刚抓到了一个车夫，这个车夫呢是为地主推车的，既然是为地主推车的，那就是和地主是一伙的，于是下令用扁担来打。这时候柯湘出现了，他了解到以前雷刚呢也是为地主打工的，不同的是这个人是为地主推车，雷刚是为地主抬轿。柯湘呢就耐心地教导这个雷刚说，他推车你抬轿，同怀一腔恨，同恨人间路不平路不平。雷刚听了这些开导之后突然间觉悟起来，骂自己良莠不辨，是非含混，错把亲人当仇人，还痛苦地说，说不出心中悔和恨。他们那个党的理论是，凡是穷人都是好人，凡是富人都是坏人。这一点呢，雷刚早就心领神会。在戏里雷刚也经常唱，咱穷人怎么样怎么样苦，咱穷人如何如何要报仇。既然都懂得这个道理，那么帮地主抬轿是穷人，帮地主推车当然也是穷人了。这么简单的道理在雷刚这里却要反复的耐心的教育他才会明白。换句话说，既然这么浅显的道理他都不明白，那他又怎么知道要找一个党作为领路人，还有翻身必须枪在手，为劳苦大众求解放，这么深奥的道理呢？这可都是他唱出来的。杜鹃山这出戏始终绕不过一个问题，就是 土匪是要打家劫舍，而共产党是要夺取政权，这两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？也就是说，这群盗贼要找共产党，而共产党为什么又要来收编这支土匪部队？戏里面是怎样解释这个问题的呢？戏里是这样说的，雷刚三次起义，三次失败，是因为没有人领头，所以他不成功。也就是说，他要找一个领头人来教会他打家劫舍。那共产党为什么又要来找这群盗匪的呢？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一群杀人越货的土匪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从戏的内容来看，他们是想来改造这支土匪，所以戏里面也确实有这个内容。在抢劫三官镇祠堂的时候，这里要注意啊，他们抢的是祠堂，也就是大家供奉祖先的地方，这样一个中立的地方却被柯湘占领了。占领之后，他们抢到了一箱一箱的金银财宝和衣物布匹等。抢来的东西怎么处理呢？队长的助手就说，按照惯例分了。对于被抓来的俘虏和商人怎么办？
杀了。
注意啊，他们杀的不光是俘虏，连商人都要杀。这段戏呢，是想表现雷刚他们是土匪作风，以便于那个柯湘站出来制止这样的做法。最后阻止成功了吗？阻止成功了。通过这一段戏来表明，这支部队呢是一支土匪部队，是柯湘来到这里用革命的道理来感化他们，改造他们，显出了一个层次高一个层次低的区别。但是呢，和其他样板戏的效果是一样的，很多反派角色呢，却给人一种好人的感觉。戏里的许多落后分子倒反是有人情的，比如说沙家浜里面的胡传魁，他倒是一个讲义气讲信用的人。当刁德义怀疑阿庆嫂暗通新四军的时候，胡传魁多次保护了阿庆嫂，胡传魁不会去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而那个阿庆嫂却把这个保护自己的胡传魁当成草包，说他是一堵可以挡风的墙，谁好谁坏一目了然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，
您正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，杜鹃山。我们今天谈的是下半部分，红灯记里那个叛徒王连举，他为了掩护李玉和和交通员，不惜开枪打自己的手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但是他被捕之后从来没有人去营救他。那么李玉和呢？李玉和被抓了之后，百山的游击队也从来不去营救他，纵然是救不了李玉和，但是也可以救得了李奶奶和李铁梅吧。是没有能力救吗？不是，隔壁慧兰姐的一家遭难时，游击队很快就把他们全家救了，而且速速转移了。所以在样板戏里的好人，他的品行并不一定好，坏人也不一定坏。今天我们谈的杜鹃山也是这样，雷刚他们坏吗？当然是坏蛋，但是至少他们还是有些优点的。比如前面所说过的，雷刚他们能够主动的去寻找有能力的人来当自己的领导，这可是主动让贤呐、这样的品格算是高尚的了吧。相比之下，现在共产党的那些官员哪个不抢权，哪个不练权？还有啊，雷刚他们让贤的对象可不是一般的男人呐、而是一个女人， 这个至少能够说明他们有男女平等的思想，很少封建迷信的束缚，就算到了今天很多人都做不到，何况是在1928年的当时，而且是在江西省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。最后我们还看到一点，雷刚的部队100%的是男人，在这么一大堆男人里来了一位长得还算比较端正的女子，全军上下没有一个动凡念的，不容易啊，没有相当的定力还真做不到这一点。尽管这个柯湘没什么姿色，但机不择时啊。现在的共产党干部比起当年的雷刚差远去了。好了，关于杜鹃山这出戏就谈这么多了，下面让我们来听一段京剧。这是京剧《空城计》里诸葛亮的一段唱，当时城楼下面站着的是司马懿的部队，唱词是：我正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，旌旗招展空翻影，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。我也曾差人去打听，打听得司马领兵就往西行，疑非是马术无谋少才能，皆因是将帅不和才失守街亭。你连得三城多侥幸，贪而无厌你又夺我的西城，诸葛在敌楼把驾等，等候了司马到此好谈啊，谈谈心，命人把街道打扫净，等候司马好屯兵。诸葛亮我并无有别的境，早预备下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，到此就该把城进，为什么在城外犹豫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何情？只有我的情同人两个，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，你就来来来，请上城来听我抚琴。演唱者是京剧大师马连良。
我正在城楼观看你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，旌旗招展空翻等，说原来是司马兵就往西行，一定是马术无谋少才能，下令是将帅不可才是人家一听，你定得三成多小心谈无言，你又同我的死臣自古在敌楼把家灯等候了司马到此好谈啊谈，谈谈心令人发家到大老金，等候司马好同兵，过了我朋友别你只早已背上羊羔美酒靠上你的三军，到此就该把城进，为什么在城外有一破定，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，只有我的心痛人两国，国是有武有败，是有武有兵，你不要一次 是乱想，是不得便就来来来，请上车吧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，杜鹃山。我们今天谈的是下半部分。那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.org ozvoice.org， 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，我们的邮箱是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 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6:30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:30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在 FM 的调频台上播出，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.1，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悉尼 FM90.1。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欢迎到时收听。